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四，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称新奥尔良人群冲撞事件疑犯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启发。特斯拉电动车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外起火导致一死七伤。菲律宾发现疑似中国无人潜航器，军方正调查来源和目的。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香港恢复深圳户籍1000多行之后首个圣诞长假，出境旅客仍然远多过入境游客。其中长期关注水货客问题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是这样分析的。
变了我们都很怕是变了是投水滚烫，而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变了是只是某个几间铺是多人，其他一些叫做话优质的小店有特色的小店反而做不住。那就是好可惜。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在新奥尔良驾驶皮卡车冲撞人群的嫌疑人贾巴尔在案发之前几个小时发布了一段视频，暗示他受到了伊斯兰国的启发。联邦调查局探员邓肯表示，调查人员不认为嫌疑人对这件案负全部责任，并且正在积极追查每一条的线索，包括已知的同谋的线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联邦调查局向他系报告，凶手是美国公民，出生在德克萨斯州。就在袭击当中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视频，表明他受到伊斯兰国的启发，并且表达了对杀戮的渴望。联邦调查局确认嫌疑人是来自是德克萨斯州的42岁美国公民沙姆苏德丁贾巴尔。联邦调查局特工邓肯表示，我们不认为贾巴尔对案件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一宗的攻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三凌晨3:15左右，地点是新奥尔良热闹的法国区。一名游客艾尔斯曼表示，基本上他们昨晚在波旁街玩得很开心，他们大约是凌晨1:30就离开了，但是他们就住在这一处的民宿里面，个人都玩得很开心，但是他又觉得没有任何事是发生。有关当局表示，一部是似乎携带着烟花的特斯拉电动皮卡车 Cybertruck 在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起火并且爆炸，导致了一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以及是克拉克县消防局的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部外观颇具未来感的皮卡车里面有一个人死亡，他们正在努力将尸体拖出来，附近有七个人受轻伤，其中几个人被送往医院。克拉克县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国际酒店代客泊车区的起火是据报发生在早上8:40。根据执法官员表示，这部的皮卡车是应用程式上面租赁的，似乎是装载着一车的烟花，由于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这名官员要求匿名。菲律宾警方星期四表示，最近在菲律宾中部海域发现了一架疑似来自中国的无人潜航器，并且警告它的存在潜在的国家安全影响。菲律宾军方正在调查这个潜航器的来源以及目的。根据警方的报告表示，三名渔民12月30号在马斯巴独省圣帕斯夸尔海岸附近大约9公里的海处海域是捕鱼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架的潜航器，而之后交了给警方。多年来，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以及对岛礁和小岛的主权上面一直存在着争议，并且发生了多次的冲突。中国宣称对这个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驳斥其他国家的主权主张，亦都不理会关于他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的国际裁决。 法新社报道话，根据地区警察局长狄松表示，呢一架标记住有 HY119 嘅字样嘅黄色潜航器被发现嘅时候漂浮响海面上边，佢长约系大约两米，形似鱼雷，并且配合有鳍状嘅装置。狄松表示，基于互联网上边嘅开源研究 ，HY119 指嘅系中国嘅水下导航以及系通讯系统。面对住南韩法院批准嘅逮捕令，南韩警方据讲最快响星期四1月2号拘留被弹劾嘅总统尹锡月。尹锡月之前一日系致信佢嘅支持者，声称将会奋战到底。尹锡月星期三晚间发表嘅一封信，写俾数百名聚集响佢官邸附近抗议调查嘅支持者，表示佢系通过咗 YouTube 睇见咗你哋所有嘅努力。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同警方就具体执法嘅时间以及系方法等进行咗协调磋商。据韩联社嘅报道，最快响星期四对尹锡月执行拘提。尹锡月强调，佢将会同佢嘅支持者一齐战斗到最后，以保护呢个国家。尹锡月嘅律师向路透社发送咗该封信件嘅照片同截图。主导弹劾尹锡月嘅南韩反对党响国会拥有多数席位，该党表示呢一封信证明尹锡月嘅妄想正在系加剧，并且仍然致力于完成佢嘅叛乱计划。华盛顿邮报网络版星期三援引匿名美国政府官员嘅讲话报道，中国政府嘅黑客侵入咗高度敏感嘅机构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制裁事务嘅办公室。呢一则嘅报道表示，黑客嘅攻击目标系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以及财政部长办公室。媒体喺呢个星期报道咗中国黑客侵入咗美国财政部嘅消息，但系呢项具体嘅事态发展之前并未有披露。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在给予国会的一封信函当中表示，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黑客入侵了财政部的一些电脑工作站，而中国国家赞助的行为者是这次入侵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法新社星期一的报道提到，财政部发言人表示，黑客入侵事件是发生在12月较早的时候，当时该个行为者侵犯了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得以从远端读取财政部的工作站以及是一些非保密的文件。财政部以及他们的服务提供商是得到通知之后，联络了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并且一直是与执法部门的伙伴合作，以确认这宗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中国气象数据显示，自从1961年有完整的观测记录以来，2024年是中国最热的一年，这个是连续第二年打破气候记录。2023年全国的坤温刚刚是突破最暖的记录。根据中国气象局服务门户网站中国天气网的数据，去年全国平均气温为是 10.92 摄氏度，较上年是同期偏高 1.03 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指出，以中国气象不包括港澳台的数据来看，观测史上面排名前四暖就是最近的四年，甚至是1961年以来前十暖的年份都出现在21世纪。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三亦就是新年的元旦凌晨对首都基辅进行了一次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至少两个人死亡，至少六个人受伤，并且对两处的城区的建筑物造成损毁。根据国家紧急服务部表示，基辅中心一座居民楼的两层楼分布是受到毁于袭击，有两个人丧生。乌克兰国家银行亦都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该银行在附近的一座建筑因为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的残骸而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面谈到了这次袭击的时候表示，即使是在新年除夕，俄罗斯关心的亦都是只是如何伤害乌克兰。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星期三暂停了半岛电视台在巴勒斯坦领土全境的播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个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委员会暂停半岛电视台的营运，原因是该个委员会所描述的煽动性的材料以及是欺骗以及鼓动冲突的报道。该委员会包括文化、内政以及通讯等部门。上个星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批评了卡塔尔拥有的半岛电视台对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与武装分子冲突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中国第一艘嘅076型两栖攻击舰下水，军事创新与战略嘅意图引发咗热议。另外，我哋亦都会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称中国经济回暖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咗130万亿元。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香港恢复翻深圳户籍1000多行之后，首个圣诞长假出境旅客仍然远远多过入境嘅游客。相隔9年之后，中国当局喺去年12月1日恢复翻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签证，持有人一年之内可以不限次数咁前往香港，希望提升香港旅游及零售业嘅消费市道。不过有传媒统计，恢复1000多行首个圣诞节长假期出境旅客人次仍然远多过入境香港嘅旅客，港人北上趋势持续上升。有关注组分析，1000多行到香港嘅深圳户籍居民以购买药物及日常用品为主，加上大陆客嘅消费模式改变咗，估计恢复1000多行对香港零售消费市道帮助唔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09年，中港两地首次试行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签证，持有人一年内可以不限次数往来香港，最长逗留7日。不过当时衍生出水货客逼爆邻近深圳关口的上水同元朗问题，加上中国大陆爆发毒奶粉等食物安全问题、水货客抢奶粉等问题，引发了中港两地居民的矛盾。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013年实施限奶令，并且以旅客承载力不足为理由，向北京要求将1000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北京在2015年批准一周一行，并延续至今年。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封关之后，中港两地2023年初开始陆续恢复全面通关。不过香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人民币大幅贬值之下，通关超过1年以来都是港人北上远超陆客南下。而2020年中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欧美以及日本等西方和亚洲国家访港的旅客亦较疫情前大幅减少。为了提振香港经济，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10月发出任内第3份施政报告，提到已经向北京请求恢复深圳旅客1000多行签证。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之后，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12月1日起恢复1000多行的签证。据香港网媒杂志社统计，恢复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之后，首个圣诞节长假期，即是10月20日至到上个星期四10月26日的1个星期内，香港出境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而整体访港入境游客接近104万人次，即是入境游客人次只是达到出境旅客人次的 34.6%。长期关注水货客问题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12月29日在以往的水货客热点上水石湖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对于恢复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之后第一个圣诞节长假期仍然是港人北上远多于陆客南下，梁金成认为是反映近年港府不断推动的融入大湾区政策衍生的现象，但是港府只能够成功推动港人北上，至于吸引陆客南下就未如理想，而且近年到香港旅游的陆客消费模式也有很大的转变，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效果。他说
有很多都是根据他们的中国大陆网络的，譬如说小红书啦，或者一些不同的他们一些网站，他说话去某一些地方是去打卡，或者是可能买杯茶，或者可能买一件嘢食就冇噶咯，咁系带动咪就系某几间铺头咯，即系我谂中环有一间好出名嘅烧鹅，咁个老板娘都可以好大义凛然咁讲话啊，我生意好就因为我啲嘢好食咯，咁你生意好就因为你啲嘢好食咯，变咗我哋都好怕系变咗系糖水滚糖，而同埋变成一个恶性嘅循环，咁变咗。哦，係淨係某嗰幾間鋪係多人，咁其他一啲叫做話優質嘅小店，有特色嘅小店，反而做唔住嚇，咁就係好可惜。咁暫時都仲亦都有網上面都有唔少人講話，某一兩區變咗做一個小深圳啦。其實 又是不是需要变成这样呢？
梁金成话，一签多行恢复接近一个月以嚟，上水石湖墟一带增加咗唔少拖劫嘅中国大陆游客，不过未见有大量蚂蚁式搬家嘅水货客出现。而今年初出现嘅店铺结业潮有缓和嘅迹象，但系新开嘅店铺主要都系针对陆客需求嘅药妆之类，估计对香港整体零售消费市道帮助唔大。
只是藥妝那些的話，他們會好生意，但其他那些譬如說在石湖墟那裡見到的其他的店鋪又不覺得說會特別是多了一些生意，譬如說買衣服那些他們又不會多了留來買衣服、食肆都是一些比較可能吃一些小食的那些可能會多一些人去吃東西，但是其他不覺得有什麼很大幫助。
梁金成话，一签多行嘅旅客购买药物同日常用品为主，可能因为中国大陆嘅食品安全同卫生用品嘅质素未能够令消费者安心。佢又关注中国大陆最近爆发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最受影响主要系长者同婴幼儿，会否喺嚟紧农历年前出现陆客南下、香港抢购药物嘅情况，仍然有待观察。
唔好講話，你近排出咗嗰個一個出咗一個報道，話係啲女性衞嗰啲衞生用品出咗問題啦。咁其實你之前我諗大家都仲記憶猶新嘅，譬如話奶粉啊、尿片啊，咁佢哋都如果有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咁佢哋當然會覺得去邊度買係最好咧，就梗係過嚟香港呢邊買啦。咁當然隨住因為之前封關。同埋可能因為未有一簽多行啦，咁可能有部分可能轉移咗個澳門嘅，咁其實譬如話拱北嗰邊都知道個關口嗰邊都其實都喺呢方面都好嚴重嘅，都好猖獗嘅，譬如啲奶粉啊嗰啲咁嘅嘢嚇。咁而家變咗呢一度，譬如話而家有翻一簽多行嘅時候，咁會唔會將嗰邊啲人又帶翻，即係將拱北去澳門嗰班人又帶翻過嚟呢一邊咧？咁我諗呢個都要再觀察一下先。
喺深圳罗湖口岸附近居住嘅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佢嘅一周一行签证仲未到期，所以未转换为一签多行。佢又认为一个礼拜到香港一次已经足够，并不急于转换一签多行。而每个礼拜到香港主要系购买药物同零食等产品，佢认为香港购买嘅产品质量比较有保证。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产品的品质就是还是要比我们内地要稍微就是好一点点吧。
黄小姐说，因为她觉得这边香港的产品的品质还要比中国内地是稍微好一点，可能她的标准执行得比较高，所以她觉得有一些小的东西还有一些食的零食她还是喜欢到香港这边买。黄小姐又话，佢住嘅地方距离上水只有一个港铁站，所以到上水购物非常方便。就算香港圣诞长假期到尖沙咀等地方食嘢，感受节日气氛，搭港铁即日来回都好方便，唔需要留喺香港过夜。现年25岁嘅大学毕业冇几耐嘅 Lian 同朋友合伙喺旺角开设独立书店。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恢复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之后，对佢书店生意并冇帮助。今年嘅圣诞节陆客嘅生意反而比旧年下跌。
如果我自己比较生意嚟讲，反而上年好似多过今年，即系大陆嘅人嚟买书，同埋佢哋。好似流行呢個唔消費嘅旅遊方式咁，即係喺街度散步，跟住打卡，跟住去用最低消費去玩咁樣。咁可能嗰班遊客佢哋本身就唔係話好消費能力好高嗰一班咯。
Ian 话，作为年轻人，佢自己都宁愿平日努力赚钱，然后储钱到外地旅行消费。佢坦言书店嘅运作唔能够单靠卖书嘅收入维持，佢同其他伙人都有其他兼职，先至能够补贴书店嘅营运。
保守啲咯，即系我哋唔使去到蚀钱咁，但系我哋一定冇可能靠书店就系单一收入来源，咁所以。我哋繼續負擔到嘅，即係自己會繼續出去翻工嘅情況下，都會繼續營運落去嘅。咁同埋我哋即係今年都去咗唔同地方交流，咁下年會出多啲，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再睇下個反應係點咯。
以上美國之音嘅報導。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2月31日晚间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他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回暖的向好态势，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130亿元，约值17亿8000万美元。在讲到敏感台湾问题的时候，习近平强调，边个亦都不能够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每到岁末年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以及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会上的讲话，向来都是外界观察中国政经动向的重要窗口和风向标。他星期二的政协茶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单只有风和日丽，亦都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并期许众人要保持战略的定力。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及近年来几次关于两岸问题的讲话中都讲到祖国统一，显示这个是中国对台政策清晰的目标。他认为值得玩味的是，习近平在论述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后，又强调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迟则可愿，就是要表达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追求，虽然它未有点名，但美中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包成柯是这样讲的，
最主要是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不管经济也好科技也好都在蒸蒸日上的在发展。
最主要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不理经济都好科技都好都在这蒸蒸日上发展，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样的一种心态，影响到中美关系走向稳定还是不稳定的重要指标。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敬富则认为，相对于外交和两岸问题，习近平今年贺词中对于中国国内经济与民生的着墨更深。他指出，习近平用了相当篇幅列举人民生活改善以及各种各之重器的宏伟建设，是要在宏观视觉上营造积极正向的中国式现代化，但这个恐怕和今年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感受存在着落差。洪敬富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所讲的就是说呢，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可是非常多的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个生活更加的困顿。
习近平讲的是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但是非常多的中国老百姓感受其实生活是更加困顿，降薪、失业、实体店铺不断倒闭，或者社会暴力、戾气等等，恐怕他活在一个平衡的政治和经济时空。在星期二下午，一位因为事涉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台湾两岸事务官员在简报会中指出，展望2025年，台海两岸要面对可能变局，首先就是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之后可能会对台海两岸带来影响，台湾方面正持续掌握风险。另一方面，他指出，从今年的经验来看，无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展现多少的善意，中方仍然以军事恐吓作为回应，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在2025年5月20日赖清德就职一周年演说以及10月10日台湾双十演说等关键时刻，对岸恐怕依然会采取军事演习等行动。一名两岸事务官员强调，台湾不断呼吁两岸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希望对岸不友善的动作能够有所收敛，但亦都会持续关注中国在经济疲软之下可能衍生的风险。这位官员指出，我们比较担心的在于中国如果内部经济有问题，社会矛盾甚至党政军高层内斗情况越来越严重，会不会转移到外面用民族主义的方式释放内部的张力，我们基本上就是审慎但不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第一艘自主研发建造的076型两栖攻击舰近日在上海下水，并命名为四川舰。中国军事专家指出，这个舰艇通过弯道超车的创新设计，突破传统限制，性能接近轻型航空母舰。然而，有学者认为，中国近期频繁展示军工成果，既是为了向外界展示它的军事实力，亦都意在掩盖军方高层人士调整的负面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林乃娟、法治台北的报道。
中国央视12月27号发布四川舰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正式命名，原号为51。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四川舰的设计透过遮镜003型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技术，避免研发垂直起降战机的技术樽颈，实现了他所说的弯道超车。他说，
完全是借鉴了003航空母舰上电磁弹射装置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我们避免再去研制垂直起降的战机，走了这么一个弯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弯道超车。
他说076完全是借鉴003航空母舰上电磁弹射装置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我们避免再去研制垂直起降战机，走了这么一个弯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弯道超车。除了双舰岛分别供航空和航海专用，宋中平解释，在电磁弹射设计上，包括美国和中国075两栖攻击舰仅能够使用直升机或者是垂直起降的战机，载弹量和航程皆受到限制，一旦采用电磁弹射就可以使用固定翼战机或无人机，能够扩大战机的载重能力及巡航打击半径，突破传统两栖攻击舰的限制。他亦都形容四川舰是所谓集大成者，既借鉴驱逐舰的雷达等电子设备，亦都应用航空母舰动力系统和075两栖攻击舰的技术，实现研制武器装备标准化、模组化和系统化。中国新闻网指出，四川舰是目前动力系统舰体设计综合能力最先进的中国国产两栖攻击舰，标志着中国两栖作战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迈上新的阶梯。中国近期频繁展示海空军装备，被认为是实现南水海军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宋中平表示，四川舰未来的作战范围不限于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甚至可能用于对台军事行动。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手上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不单只是075有076，为什么不用呢？他说，淡江大学研究员杨太元则认为，中国密集展示军工成果，显示中国的国防政策正从防御型转向攻击型，以及试图缩短同美国技术差距的意图。除此之外，杨太元亦都认为，中国高调展现军工成果的时间点亦都有玄机的。他表示，由于中国军方人士异动不断，当局企图藉由军工成果来显示贪腐整顿已经见成效。此外，亦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避免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对中国落重手。但杨太元警告说，如果中国军工高速增长，而且持续对外展示，恐怕会造成反效果的。美国会有将船舰、核武、战机升级换代的压力，进而加强美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与美国所有盟国的军工产业的整合。针对中国军舰的布局，杨太元预计中国未来会研发3艘076加上6艘075，将会有9艘两栖攻击舰，足以显示中国想往外扩张的野心。
如果他只是要近海，就是南海、东海、台海或者西太平洋，他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航母啊。这代表中国大陆其实想要更远的地方去走，是要往远洋走。一个要有海外基地，一个就是要靠大型补给舰。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只是要近海，就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或西太平洋，他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航空母舰。那代表中国大陆其实想要更远的地方去走，要往远洋走，一个要有海外基地，一个就要靠大型的补给舰。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